在这边心情很兴奋，很激动，也很复杂。我在三家的讲台上讲过相声，笑的人都听过，演过戏，还演古装，然后还领过诗，其实没有思过会，那更没有讲到。那感谢主，那些都是在对面，所以呢，也就是静时那边本来的讲台，如果你有看见过的话，那我就在想说，一个教会里面都可以物换星移，那更不要说这个世界变化无常。可是感谢主，我在可以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信息，那也变成一个传道人，那真的都是靠着主的恩才成的。那也想到，其实我一直在说离开三家，不是离开啦，就是05年去读神学到现在10年，那又回来可以在三家的讲台上。那也是感谢主，我在出外的，在外面的这一段时间，好像听到基督之家，不管是三家、各家、台北，就有好像有特别的感情。那今天能够站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也是感谢主，也感谢长老牧师，各位给我这样子的机会。那感谢主，以后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同的配搭来侍奉。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赞美你，真的能够来敬拜你，能够来服侍你，是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越想，我们就越向你敬拜，何等奇妙，何等大的恩典，更是主耶稣基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新的生命，是那无罪的生命，是神儿女的生命。我们向你感谢，主啊，把今天的讲台信息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主自己向我们说话，也赐给我身心灵都健康，有足够的声音体力，主啊，是的，能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也能够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明白，主啊，是的，我们一起来蒙造就，主啊，能够来讨主的喜悦，奔跑前面的道路。谢谢主，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叫做期末考。那我们讲考试之前，我们先来从世界末日说起。最近以来，这个世界末日的话题非常流行。其实我就在想说，最近几年，最近的两三年吧，这个热潮可能比较退了一点，可是世界末日的话题历久弥新。那不知道你对世界末日常常听到，常常在开始听到，或者是你想到，或者是你意识到世界末日的事情，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有没有人从唐山大地震开始，就觉得世界末日真的是快来了。好，那这个世界上呢，充斥了很多世界末日的讲法。那有很多人说是世界末日就来了，那到底谁对谁错？好，我们今天要从这个题目来开始讲世界末日。来，那请帮我按好。来，下一张，世界末日会怎么样来？有很多的媒体，好，我们好，帮我上一张啊。OK， 好，这个电影2012是讲到世界末日，就是用洪水会毁灭这个世界。那跟我们刚刚查过的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还有别的经文显然不符合。好，所以呢，这个是个电影，就看看就好。好，如果你相信这个世界会被洪水毁灭的话，今天就告诉你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好，第二个呢，就是玛雅的预言，不知道你会不会相信。好，前一阵子也是很流行，也是几年前了，就是说他这个玛雅有一本预言书，然后他写到了2012年吧，2012年他就停止了，所以呢，就是世界的末了就是到那一天。那当然我们现在还坐在这边，所以世界末日我们觉得应该还没有来。那有人说那个只是他的纸用完了，所以他就写在那一天。好，玛雅文化。好，那毕竟是过去了，那就我们就笑笑就好了。好，那这个世界上呢，也充斥着世界末日的说法。你看到第一名，就是外星人入侵。 你相信外星人吗？你相信这个世界宇宙大战吗？会毁灭这个世界。那他还有其他的几个也是看看就好。好，那我们的更主要的问题就是，你觉得世界末日会怎么来？你觉得世界末日来之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们在查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的时候，讲到挪亚的方舟，讲到洪水。好，那我们有一个应该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说法，就是应该洪水之前没有下过雨，应该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说法。所以呢，挪亚要在山上造了一个方舟，然后预防豪雨。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可是神这样说，事情当然就这样成就。不相信的人，觉得他是无稽之谈的人，就全部死在洪水里面。神要审判，那神要下雨，挪亚的时代。那这个时代呢，感谢主，我就会觉得说，我们这个世代，特别传道人，比挪亚幸福很多。如果我们可以接受挪亚时代没有下过雨的话，这个世代耶稣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预兆。所以呢，我们在讲不是无稽之谈，当然挪亚时代也不是无稽之谈，可是我们现在有更多的证据来看末日真的是近了。不知道各位对末日有没有兴趣，还是你看到很多电影的时候就会开始在讨论末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末日来之前是不是有一些事情会发生。那不只是我们有兴趣，耶稣时代耶稣的门徒也非常有兴趣。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4章，如果你有圣经，鼓励你翻开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刚刚已经读过37到39节，可是我们今天要看一下整章马太福音。那可以关小声一点，好，谢谢。好，马太福音第24章第3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主耶稣来像贼一样，没有人知道，可是之前会有一些预兆。那我们就从马太福音第24章主耶稣自己讲的话，我们来分析一下有几方面的事情会发生。这些事情发生，我们就可以大概想象末日快来了。好，我们就继续看下去，第4到第5节，这边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所以我给他的一个标题叫做假基督假先知，这也是圣经的话。你继续看下去，在11节，在23到26节都有这样子的话，更是24节，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他们为什么可以迷惑众人？因为他们可以行神迹奇事，大神迹大奇事。特别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看，他可以让坐的那个木偶说话，对不对？好，我简单讲一下，是这样的。基督假基督假先知起来，他是会有神迹奇事的。所以呢，如果你的心里面觉得说神迹奇事看了就相信，那假基督假先知也会给你看到一些神迹奇事，可是它是假的，就是它也可以行出来。所以这个不应该是我们认定一个真假的唯一的凭据。那我所谓唯一的凭据，就是真的神的仆人，也可能会行神迹奇事。所以呢，我所要讲的就是假基督假先知会行神迹奇事，所以不要只凭着神迹奇事就断定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好，假基督假先知的起来，我相信历史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人，然后他们也设立了一些宗教，然后都已经慢慢的过去。那现在在华人界很流行的一个东西叫做全能神教会，在湾区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听说来参加一次然后就被赶走了，感谢主，参加是明白真理的教会。可是呢，我相信他在任何地方都仍然做他很兴旺的工作，特别在台湾，他可以在不是基督教报纸在各大报纸的全版买广告，然后宣传他们的理念。好，所以呢，这些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好，然后再来，除了假基督假先知之外，再来就是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在很久，在100年之前，可能还没有进入到所谓的地球村的时代，所以呢，国与国之间好像互不来往，有开始，可是没有那么频繁，所以呢，可以这边在一个新的王登基，那一边可能在大屠杀，都有可能，这个国家跟国家之间没有往来。那100年前呢，就开始慢慢的国家跟国家就有往来。那很不幸的，就是在1914年开始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有人说，这个人类历史如果保守6000年的话，5000年都没有世界大战，到1914年开始第一次的世界大战，离了5000年。当然，人民中间有打来打去，可是国家就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然后第一次以后很短的时间，在1939年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昨天也是今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抗法西斯战争，对不对？胜利70年，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离我们现在已经胜利70年。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就可以闻到这样子的味道，国要攻打国。然后再来呢，我们一个很恐怖的景象，就是这个2001年的9月11号，我记得那天是一个星期二。好，然后我记得我还在读大学，我们的历史老师说这个是一个划时代的，在历史上面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一天，改写历史。那之后呢，我就会觉得说恐怖分子、恐怖攻击就很流行的，就变成一个很流行的词，那就是民要攻打民。好，所以呢，我们看到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特别是现在你好像到 long weekend 到你可以去玩的时候，总是会有恐怖袭击的风声出来。那特别现在 ISIS 的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好，这是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然后再来呢，就是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是1999年的9月21号在台湾，应该算中部吧，南投集集埔里大地震。我刚刚说不知道你觉得这个世界末日的很频繁的声音是从什么时候啊？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是921以后，就很多这种事情，到处都有很多的地震。好像每隔几次，一年都有半年一次啊，一年有两次，然后恐怖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事情。那也真的就是921之后，举出来这个是四川的汶川大地震2008年，然后几年前的311日本的福岛的地震。然后这边有一个标题，这是新闻的标题，强震频繁，世界末日近了。我想这些人也看过圣经，可是有没有仔细查考就不一定，所以凡是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天灾人祸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一个马上的结论，是不是世界末日近了。那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听主耶稣基督的话也是这样讲，这些是灾难的预兆，这些是灾难的起头。好，再下来呢，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基督徒要受患难，因主耶稣基督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有很多人跌倒，因为基督徒为什么会被恨恶呢？信耶稣是信假的吗？好，可是呢，末日就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好，那人与人之间，好，讲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你现在还会行善吗？你现在还有信心行善吗？你会不会帮助一个人，他后来反而咬你一口？你救一个被撞的人，他后来说是你撞他的。好，很多这种事情现在已经不是新闻，常常在发生。所以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那我们有这样子的想法以后，我们特别看第13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好，求主帮助我们忍耐到底。我有一次在听英文的广播，然后我就听到他在讲一些名词，他在念一些东西，我就因为那个时候一直讲到末日，那我就觉得说怎么又来讲末日，就已经听得有一点 有一点疲乏，精神疲乏。那后来呢，他最后就说这是引用圣经，然后我才发现这是他在念这一段经文。那这一段经文中文翻译比较文言文一点，比较绕口一点。那如果你去读英文的话，就好像在描述现在的状况。那我记得那个大概是十年前我听到，现在当应该更是如此，有更严重的状况。那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有中了几个，还是比较容易的是说没有中了几个。好，你看这些事情我们就看得很痛心。好，可是呢末日就会有这样不法的事增多。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就是第36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所以呢没有人会知道那个日子是什么。有很多的预兆，可是没有人知道那一个日子，那一个 moment 时刻，准确的是哪一天，哪一个时候耶稣会再来。所以我想我们可以这样说，凡是有人出来说什么时候会再来，都是错的，都是假的。好，因为就是按照这样子的经文，你知道人心非常诡诈，我觉得是不是也是撒旦魔鬼的攻击？我曾经听过有个人讲说，就是引用这一节经文，唯独父知道，所以呢父直接告诉他什么时候。好，那当然过去了也没人知道，那当然是假的。好，这个是真的是看到扭曲圣经啊，乱解圣经。那在湾区跟我们很接近的有一个人叫做 Harold Camping， 他是 Family Radio 的，以前啊已经过世了，他就预言说2011年5月21号是圣经中被提的日子，然后被提了以后世界末日就在当年的10月21号再来，10月21号会发生。那当然过去以后就成为一个很大的笑话。好，其实也我觉得也让神的名受到亏损，特别是他是一个很号称很敬虔很严谨的，我也相信了，可是呢他会去做这些事情，然后告诉大家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好，这些事情都不可怕，好像很可怕，可是呢就是告诉我们末日会来了。那第32、33节就说这些事情发生，你看到无花果树长叶你就知道夏天近了，所以呢你看到这些事情就知道末日快来了。好，如果停到这边，如果我们看新闻，你看电影，看很多的报道，就说知道末日要来了，好可怕好可怕，然后呢然后是不是就去睡觉啊，你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做饭啊，然后去开车啊，还是要做什么，带小孩啊，是不是就停在这边呢？我们要知道末日来为什么。好，那我们然后呢，然后要做什么？我觉得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预备。你听到末日来，其实很多媒体也算是负责任的告诉我们末日来了你要怎么样准备。好，我看过一个漫画，他就说他一群小朋友在讨论，听说听说有一个彗星会，它的尾巴会扫过地球，或者是彗星或经过地球，不是撞上去哦，它的尾巴会扫过地球，会有5分钟没有空气，所以呢你只要练好5分钟不呼吸，你就会过去世界末日。好，听听就好，漫画。好，那我们要怎么样预备？可是我们会很相信，好，我们要去存水，对不对？你家有没有存水？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存水怎么存，水什么时候放多久会不能喝。可是你存1年2年吗？你那个急救箱，我也相信需要存啦，你会不会要存罐头？你们家有没有这种急救箱可以让你度过多久？台湾有一个人，听说是一个教授，他就建了很多的组合屋，货柜屋里面防震防水防辐射什么都防，就可以带领我们经过末日。然后他也当然他也有预言末日什么时候要来，然后这个时间过了以后，所有这些预言过了以后都成为大笑话。好，可是呢是不是这样子预备呢？末日是不是这样子预备呢？那我也在网络上面发现了有一个末日飞机， 可是我没有看到里面有乘客的，不知道是不是就是救他那些机组人员，可能也是什么都防了，所以呢在里面就可以安然度过末日的情况。我甚至听说现在那个骨灰坛也是防辐射防震防水防火，就说骨灰坛要防这些东西干嘛，不知道。那讲到这个，这个是一个钢琴，这个是一个好像还蛮漂亮的地方。我在台湾侍奉，那我是他们有媒体的需要，这个音控的需要让我去服侍。那很快的我就到社青，就是我们这边的央尔道同心团契，这样未婚的青年的团契侍奉。那除了平常这样子一般的服侍以外，那还有时间嘛，那教会就有这样子的机会让我主要去参加一个服侍，就是追思礼拜。那追思礼拜除了在殡仪馆在教会里面做完了以后，通常都要送到墓园，所以这是一个墓园。那这是台湾一个很贵的墓园，就是两岸三地一个很红的女歌星葬的那个地方，金什么山的，那很贵。那我通常在殡仪在追思礼拜的时候，就会很多亲戚朋友参加。那送上墓园的时候，比较是家属去，然后通常只有我一个人，教会只有派我一个人会跟着去。那到那边的时候，就要做一个所谓安葬礼拜，就是在不管是放进去或者是葬下去之前，就要分享一下信息。那通常在墓地的信息都是他不在这里。好，不是说他已经复活了，他在跟主同在，他只是他的身体在这边，所以呢不随便，可是简单就好。甚至我会讲说因为有很多人是从国外回去，他的儿女如果各位有父母在怎么样的话，如果讲中大家的话希望有帮助。就是如果你在外国的话，你不能回来扫墓啊，中国人鼓励人家不扫墓好像怪怪的，可是呢我们知道属灵的实际就是他不在这里，他已经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了。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情，特别是我们不需要做法会，我们不需要做超度，因为他已经跟主同在，所以耶稣基督他已经得救了，他是属主的儿女。所以呢这个地方其实我就下一句就想讲，他埋在哪里都一样啊，都差不多，没有风水的问题，没有冲煞的问题，没有时间。所以在台湾基督徒定殡仪馆的厅，其他人都很难定，基督徒很好定，因为我们可以在大凶日，也不是故意啦，反正就是那些比较好定。好，那在这边呢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经验，就是在这边我就想说就买什么地方都一样，可是我不好意思讲，因为他花了很多的钱，很贵啊，这个墓园很贵。好，那怎么讲说你埋在哪里都一样。好，那所以呢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你做好什么准备，我相信这个是需要准备的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可是面对末日，面对来生，我们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吗？我记得乔红在过世之前常常在湾区基督之家布道，他的题目就是如果还有明天。那他的信息主要信息就是说，每一天太阳都会升起来，每一天都会有明天，可是明天不一定有你，明天不一定有我。好，每一天都会有明天，可是明天不一定有你。我们有做好怎么样准备？是准备这个最重要吗？还是准备什么更重要呢？好，我们继续来看下去。我们刚刚读的经文37到第39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这几节经文中，你觉得他的问题是在哪里？很多的描述句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然后洪水就来了，然后他们就会被冲去。他的问题在哪里？我觉得是吃喝嫁娶。好，吃喝嫁娶有问题吗？特别是同心团契，吃喝嫁娶，这个嫁娶是我们的目标，对不对？好，那吃喝呢更是我们人生的重要的东西。我们一天三次， 好，我们等一下12点半啊，在教会里面管理饭食的是非常需要有恩赐的。好，那每天三餐加宵夜还有加别的，吃喝下去有问题吗？那不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吗？那吃喝下去有什么问题呢？好，我们再看挪亚的日子，在创世纪第六章到第八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一节经文。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其实我们的人心就是这样子，如果你不朝光明走，你就朝黑暗走，你不朝着神走，你的思想的就尽都是恶。这四个字我相信不是恶，可是很容易把你带到恶。好，你不是属神的就是属恶的。好，所以呢，吃喝下去，如果你只想这些事情的话，你就越走越偏，你就到世界，你就越来越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好，吃喝下去可能还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什么？不知不觉。为什么你会不知不觉？你什么时候会不知不觉？好，问大家一件事情哈，各位知道我们隔壁的这家公司的名字叫做什么吗？我们隔壁是卖什么的吗？或者是我们对面是卖什么的？好，我相信有人知道了哈，可是我相信很少人知道。为什么你不知道？我们在教会这间教会应该至少20年了吧哈，搬到这边已经20年了。你20年来不是每天走，也是每个礼拜来，为什么你会不知道旁边的事情，旁边的公司叫什么名字？好，因为不关我们的事，好，跟我们没有关系。我在台湾服事的教会是在一个很主要的路上，然后我们的长老就说，你知道那个繁荣的马路上都会有一间一间的店面，那我们教会是1到4楼，台湾的教会1到4楼，那一楼也是一个通道，没有做店面。那有一天长老就问我们说，你知道我们隔壁那一家店它的名字叫什么？好像没有人答得出来。你每一天，好，我们都是全职同工，每一天来上班，为什么你都会你不知道隔壁那间叫什么名字？因为那个是一个卖鞋子的，卖女用鞋子的，你没有兴趣，也不是卖名牌，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所以跟我们没有关系就会不知不觉，你走过他会不知不觉。其实我们看别的公司是这样，如果别人对教会没有兴趣，觉得跟他没有关系，他也对教会不知不觉。好，我们在台湾的教会也是这样，我相信三家在这边，如果跟他没有关系，他也会不知不觉。可是我们呢，我们会不知不觉吗？你来教会，你已经来教会了，你还会不知不觉吗？教会对你来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是星期天早上我就是要去教会啊，要不然要干嘛呢？就是一个 social 的地方，就是一个中国人很多的地方。我星期五晚上，甚至不是这些原因，我就是要，就是星期天早上就是要去教会啊。那要干嘛？星期三晚上，星期五晚上我就定好了，我就是要去教会聚会。那是不是也是某一种程度的不知不觉呢？我们来教会会不会是不知不觉呢？求主提醒我们，末日，你听到末日的消息，告诉我们，我们要有知有觉。那对什么事情有知觉？就是对神的事情有知觉。好，我想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问，帮助我们有知觉。第一个就是，你上方舟了吗？挪亚的时代，洪水会下来，进方舟才会得救。那现在，最后的时候，神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有罪，所以我们要接受永远的死的审判。所有的罪人，只要你有一点点罪，就是死刑。你就会被杀掉，你就会被除灭。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这是生死的问题。可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进到主耶稣基督里面，这就是方舟的预表，预表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神看他已经是无罪了，已经付上了刑罚了，是无罪，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信主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所以现在的上方舟就是信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请你好好的来思想这个问题。 我们在退休会的时候，刘富里牧师有说一段话，他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你离神的国不远，你离神的国不远，就是你离很近了，可能你坐在这边，可能你离神的国不远，已经很近了。可是如果你在房中里面，外面在下洪水，好，外面有洪水，你离多远会被淹死，你离一步之远都会被淹死，甚至你离半步你没有进去你就是被淹死，你离神的国不远你就是没有得到救恩。好，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好，你离神的国不远，可是你还没有进入的话，好，请你好好的来思想，你只要信主耶稣基督可以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就成为天父的儿女，我们真正的重生得救。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对信仰有兴趣，你要多了解，当然会后可以找我们的牧师，我们同工一起来跟你分享。好，那你说那我是信主啦，我相信我们在座很多都是基督徒，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呢？好，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算分的，什么是算分的。今天的题目叫做期末考。好，我们在讲的时候，哇，听到考试就很紧张。有人喜欢期末考吗？好，可能不用说考期末考了，考试你都会很可怕，对不对？那期末考呢，通常更可怕。为什么？期末考一般都是整个学期教的，整本书，要考里面的所有的 comprehensive， 全部的内容。那有没有比较好一点点的考试，比较让人喜欢一点的考试？好，我就想到有那种 open book， 就是你可以带所有的东西，你的课本啊，你的笔记啊，你的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带去。所以呢，就有个学生就听老师这样讲，他第二天就背他表哥去考试。好，那有人喜欢这样，可是通常这种考试更难，因为你不知道老师会从哪一章哪一个枝节里面出来题目，所以更难，通常会可能会更害怕。那有没有更好的考试？好，可能更好的考试就是告诉你好，我期末考要考什么。好，那刚刚说好，要把答案也告诉你。好，我们考车子，考路考，对不对？我们都喜欢去找考古题啊，听说是五章里面选一章。好，那神的期末考就是告诉你，在圣经里面就告诉你他要考什么。好，所以呢，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什么是算分的。我们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节目非常的走红，就是歌唱比赛、选秀比赛，中国好声音啊，超级偶像啊，这些歌唱比赛的节目。那歌唱比赛的选手他需要注意什么？就是评审说什么东西是算分的，这个评审在乎什么。以前有一个歌唱比赛，很久以前有一个歌唱比赛，来了一个参赛者。你知道歌唱比赛最后都会出一些有名的人，那有名的人从这个歌唱比赛出来，就会让这个节目非常有名。所以呢，制作单位都会希望找到这种人。所以呢，很多年以前有个制作单位，有一个节目就来了一个参赛者，她只是参赛者一个女生非常的漂亮。好，那通常说这个制作单位会给参赛者造型师，这个女生她不要造型师，她不要制作单位给的造型师，她自己带。那制作单位会派一个造型师给参赛者，她不要，她一个人三个造型师，还有个小妹帮她提包包，还没有出道还不是歌星只是参赛者好，然后哇，她一副明星相，哇，这个制作单位的人就看到，哇，这个一定要把他留住，一定要再让他在我们节目里面得到第一名，走红，我们节目就红了。好，然后就赶快歌唱比赛嘛，要唱歌嘛。好，这个小姐一唱呢，跟乐队奏的完全不一样，是同一首歌，完全不一样。乐队都奏完了，她还没唱完。好，这个摄影机都关机了，她还在唱。然后这个制作人就跑上去说，小姐啊，这首歌被你唱这样也不容易啊。他有没有努力？他很努力，他花钱请造型师跟小妹，他制装费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可是这些东西有没有算分？歌唱比赛算不算分？这些东西有算分在电视上的歌唱比赛，这些东西有算一点分，不过大概就是十几二十分吧。 他重要的是什么？是唱歌嘛。他不研究他怎么样唱歌唱得好，他做这些东西，他是参加错的歌唱比赛。他应该去参加造型比赛嘛。好，他要参加歌唱比赛，你不在歌上面下功夫，你努力，你花钱花时间，没有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啦。好，你没有算分，你就是被踢出去，你就没有办法得到第一名。什么东西是算分的？这也是我们要仔细思想的。我们会不会在教会里面很久，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其实是不算分的，甚至是扣分的，甚至是被主责备的。记得彼得要这个耶稣，有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彼得很勇敢，拿出一把刀把那个仆人的耳朵把它削掉，还要麻烦耶稣行一个神迹把那个耳朵装回去，找耶稣麻烦。然后彼得说，我宁愿跟你一起去同死。可是我们就在讲说，耶稣没有要你去同死啊，耶稣要你去建造教会啊，你跟我同死干嘛？好，会不会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热心，我们做一些事情是不算分的？好，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来注意，甚至是扣分的。好，我在网站上面有找到这个，叫做上帝不会问你的十件事。那我把它拿掉一些，好，这个有八件事情，不会问你一些你有的东西，会问你怎么样来用这些事情。好，那什么是算分的呢？好，我们要赶快看下去哈。第一个想到彼此相爱。那我们今天的经训也是这一节经文。那我们还是一起来念好吧，请。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在退休会里面，刘富里牧师让七家基督之家一到七家的牧师长老最后一天全部站在台前，然后唱一首歌叫做哪里有爱，然后让他们唱完以后就问大家说，你有看见神的爱吗？啊，怎么唱歌就能看见神的爱呢？所以大家就说没有。好，没有是不是？好，来再唱一次。好，所以呢大概唱了三四次，那还是没有看见神的爱啊。好，怎么唱歌就能看到神的爱？所以呢最后就有人，毕竟是牧师长老比较聪明，就下去握手，跟大家握手拥抱。弟兄姐妹，握手拥抱就是爱吗？好，那所以到底怎么样看到这里有爱呢？到底怎么样知道这里是彼此相爱的地方呢？好，所以什么是爱？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好，圣经我们就不用讲了，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讲到爱的书的演讲。那有一个作家，他就写了很多的书，讨论到一生里面的爱。好，然后还有一个人说，在别人的需要上看见自己的责任。不知道是谁开始讲的，我相信应该是接近神或者是一个基督徒或者是传道人讲出来的，没有去查这个是谁讲的。然后世界上呢还有这样子的歌词，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各位知道这首歌吗？应该有人知道，知道的人年纪应该都很大了。不好意思，这首星期天的早晨就代表爱吗？好，然后还有说像紫色的梦幻，很有趣。可是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好，到底什么是爱？好，那天韵有一首歌叫做风和爱。那然后这边是讲到说，就好你感觉不到，可是你可以亲身体验。好，到底什么是爱？那圣经里面很多的经文，那这一节经文，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就是你不要只说啊，要做出来。那赞美之泉有首歌叫做如果你想知道，那爱就在神的爱子里，神是爱的源头。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是神要会期末会问我们的事情，你有没有彼此相爱？我相信这是算分的一个题目，你有没有彼此相爱？那第二个呢，我就想到圣洁。好，那想到圣洁，好，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我们教会每个月有一个主题， 那各位可以看各位的周报，周报的封面上面就有今这个月的主题叫做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可能是有点不太一样，可是就是我们这个月来思想，特别来思想过圣洁的生活。那我想到圣洁的时候，圣洁有很多方面，那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言语上面，言语上面。那雅各书有这样子的经文，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不知道雅各是，不知道雅各是不是受过人的亏，讲话的亏，就只要你在言语上面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其他都没有关系。那当然不是这样，可是就是看到话语上的重要。那我也看到，其实圣经里面的诗歌智慧书，就是约伯记、诗篇、箴言、雅歌、传道书，特别是箴言里面的主题就是教你怎么样说话。如果你要用专题查经查言语的话，雅歌这个箴言应该是一个主要的预选书。那我想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如果你有看到新闻的话，他一开始的有很多的新闻，其中有一条新闻就是他讲话的时候常常会有粗俗的话，叫爆粗口，就是他不经意的话，记者去问他，他说我有讲吗，就是那种口头禅，可是呢就会不经意的就讲出来。可能他当医生的时候没有关系，可是他当市长了以后，在媒体前面需要常常演讲的时候，他就需这个言语就会被人家发现，就是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我们的讲话会不会是你习惯的讲法是不堪入耳的，难登大雅之堂的，可是你在习惯的时候，你就很难担保你在众人面前，你在跟人讲话的时候，这些东西不会出来。你要很小心，因为你一高兴起来，你一讲话起来，你可能这些东西都会出来。好，所以呢，言语是我们追求圣洁一个明显的指标。那我们一起来努力。这个就先不讲。新北恩感吉教会的寇世远监督写的一首歌，我心尊主为大，我心尊主为大，以神为乐，这是玛利亚的祷告。然后下面是他写的，寇监督写的，每当我动一念头的时候，比如说每当我说一句话的时候，不是想我能够得到什么，乃怕主将因此失去什么。这个可不可以成为我们说话行事为人的一个准则？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甚至每动一念头的时候，就想这两句，不是想我能够得到什么，乃怕主将因此失去什么。其实刘弗里牧师也孙牧师常常在讲台上有讲刘弗里牧师的名言，凡是主所不喜悦的，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所以你从不做出发有点难，不说出发有点难，那我们就不想开始，想都不要想。你动一念头的时候，你就想这两句，怕主将因此失去什么。好，这是讲到圣洁的部分。那再下来呢，常与主同在。其实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是耶稣要来世界上做人，就是要跟人同在。在亚当，他希望跟亚当同在，亚当犯罪之后，神就设立了各种办法要与人同在。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就是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跟人永远同住。所以这个是存到永永远远的神的心意。那我相信神在这个世界上也希望我们与他同在，常与主同在。好，这一段经文，耶稣设立了十二个门徒。好，这些使徒你看他很伟大，可是耶稣的条件要他们常与自己同在。英文有一本书叫做 Wasting Time with God， 你觉得花在神的身上是浪费时间吗？你觉得你坐在这边是浪费时间吗？你到礼拜五晚上来是浪费时间吗？你星期三来祷告是浪费时间吗？浪费时间在神的身上是有价值的，而且让我们重新得力，是可以，我相信是可以算分的。 好，求神帮助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平衡，不是说我们大家24小时全部来教会，全部做传道人。我相信在家与主同在，好，是更重要，可是也是更困难的事情，与主同在。好，再来呢，想跟大家分享把握机会来服事。我们说末日快来了，或者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有明天，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把握机会来服事。最近大家的新闻都在讲这个天津爆炸，其实几年前高雄也是爆炸，让大家很难过啊，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真的是感叹人生无常。那可能你心里就在想说，那还有一个啊，八仙城爆，对不对？好，我当然没有忘记哈。那我为什么要留到最后来讲呢？我就会觉得说，八仙城爆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哈，就是在6月27号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些都是年轻人去水上乐园玩，然后一般都没有问题的这个 color 的 party， 彩色的派对竟然会发生爆炸。然后呢，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年轻人，我就说这个不很特别的，就是他是年轻人，而且在新闻里面我们听到很多人都说，我以后想要做模特儿，很多的帅哥美女，那他一爆炸，他没有失去生命，他以后他的目标是要做模特儿，他的梦就碎了。好，怎么样重建，可以重建到以前的帅哥美女的样子。所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很遗憾的一个声音出来。其实我在脚受伤以后，我去年十月开始去住院，然后以后就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那我就也有这种感觉。那我就很多不能自由的去参加。那我特别想到大概前几个月吧，路加传道会嘛，有邀请一个在台东服事的一个宣教士来分享。然后他就是也希望那边有人去住在那里面，帮助台东的原住民，特别是小孩子，很多的家庭问题的小孩子。然后我就在想说，那我现在我要去也没有办法去啊，心里面就有一个算是遗憾吧。然后我就觉得说神，然后我就会想到说，那我本来可以至少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世界各地到处去跑，那我现在怎么样去跑？那我会觉得说，我在想到就好像很感伤，可是我就觉得说神在提醒我，你在感伤什么？你只是有一点点没有，你在感伤什么？你大不了坐轮椅嘛。那有些人熟悉啊，詹正义牧师不是坐轮椅比谁都飞得远吗？你在感伤什么？有些人没有脚，没有手，他都跑来跑去啊。那你可以跑来跑去啊。好，你在感伤什么？我说是是是是。好，所以呢，也请各位为我祷告哈，可以重新为主去做主的工作。那也很感谢主，很多牧师长老也这样子为我祷告，可以重新穿起福音的鞋去为主来做工。可是呢，我就会觉得说，真的就是你觉得你有机会服事吗？这个服事的机会可能一夜之间就会失去。天韵有一首歌叫做《如果我能唱》，你看到这首歌，你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会写出来的歌词呢？特别是副歌，天上的云雀啊，会唱的人们啊，你们可愿带我歌颂上帝无比之美？这是一个人叫做黄美莲，他是一个重度脑性麻痹患者，他希望人帮他，希望天韵帮他作曲，然后能够歌颂神的美好。我们不要碰到尘暴，我们不要碰到受伤，不要变成这样我们才来遗憾，我们要把握机会来服侍主。所以那一天在分享，在听台东宣教士分享的时候，我也有一个感想，我就觉得说神也告诉我，感谢主，其实我真的也不知道为什么，神就这样子一路一路的带领，让我在媒体上面会做一些事情。他就说，你不能去，你就去拍这一些宣教士啊， 你就去把这些宣教士的故事把它放到媒体上啊，你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啊。各位，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希望我们可以把握机会服事，而且坐在主的身上，你亲近主，坐在主的身上，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主里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我相信这是加分的。没有人可以带东西去见主，没有人可以带金钱，你所存的任何的物质不能去见主，可是做工的果效可以跟着我们去见主，积财宝在天，就是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所以把握机会来服事。所以这四点我希望我们可以来被提醒。我相信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我相信我们每次在查经在听到的时候都有这一些的内容，好不好？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眼光，我们就要听到今天神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算分的，我们就好好去做，要讨神的喜悦，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加分。那我就在想的时候，今天的题目叫做期末考，其实考题已经给我们了，已经告诉我们要考什么了，而且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而且我会觉得说，这样子讲了半天，你会不会觉得说神就是那一个很恐怖的考官，就是拿着鞭子打你，你是差一分打一下的那种。我觉得不是这种形象，不是这种概念，因为神亲自来帮助我们。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这节经文，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我们可不可能像天父完全一样？有人说在世界上的时候是不可能，因为我们是活在有罪的世上，我们也是有罪的人。可是我相信这里是说生命，我们生命是跟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是可以像他一样，我们可以追求完全，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不是努力的去，只是努力的去做到，我们有神在帮助我们，我们有神的生命。而且主耶稣基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可以到父那里去，主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主，他可以赐给我们生命，而且有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我们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你有没有事情要在神面前好好的预备？期末考快到了，你准备好了吗？好，你就说讲半天世界末日又还没到，对不对？那我也对了，明天不在我的手中，可是我应该也没那么快嘛，对不对？好，其实我们都有经验，教授给我们期末考的考题是什么时候？通常是不是好的教授都会在第一天就告诉你期末考要考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就好好的来预备神加分的事情，我们就好好的去做，好，讨神的喜悦，奔走天路。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是这么爱我们，你愿意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愿意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让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让我们得到永远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儿女，也帮助我们真的是在你在乎的事上，我们可以努力的摆上，努力的追求，讨你的喜悦。主啊，真的就是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能够欢喜快乐，没有羞愧。谢谢主带领我们继续的走前面的道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